正义与良心，从马克牌、保罗、扫罗还有大卫的对比来看，哈，这三个人物，我等一下会专门介绍马克牌这个人物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但我先提两个跟他有点像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圣经的人物，一个就是大卫，一个就是扫罗。这三个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们都很善良，也很能干，很忠诚。三个人都做了王，而且有一段时间是军队的领袖，三个人都忠诚善战勇敢，对他的下属也很好。那扫罗的事我们不要多谈了哈，各位如果回去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在扫罗被立为王和作战之后得胜之后，第十章27节和11章13节，你看到扫罗是很大方的人，扫罗对当年反对他的人，他没有乘胜追击打落水狗，他就是都原谅他们，很宽大。在撒母耳记上11章15节也讲到扫罗一个很好的优点，他跟百姓们一起以神为乐，欢欢喜喜的献祭给上帝。在撒母耳记上14章52节又讲到这个王有很多的勇士跟随他，有容乃大，那他是好人。那我们每次讲到这里，我总是都要提醒各位，圣经要讲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不信耶稣的好人多得很，甚至比我们基督徒还好的多得很，比我们优秀的各方面比我们优秀多得很，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多得很。但是圣经要讲的是人的好是不足为事的，没有办法依靠的，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包括神算你是正义的，在人间也不能持续很久，如果不靠着上帝的恩典很快就会垮掉。扫罗就是这样的人，这是他们的好处啊。马克白、大卫、扫罗，大卫我就不讲他的优点了，我们多多少少去想到大卫很好。那大卫的缺点我就要多讲一点，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为什么缺点我要多讲，并不是我讨厌大卫，我是提醒各位，因为我们看圣经常常都是就是用自己的想法来看哈，好人就好到底，坏人就坏到底，天下只有这两种人，跟我一致的就是好人，跟我不一致就是坏人，我们都好，别人都坏，这个思维在中国人里面非常多，我想在不信主的人心里都非常多。事实上如果你看圣经，常常被圣灵光照，就会发现不信主的神有一般恩典，信主的仍然是罪人，就信主的也有很多缺点，不信主的也有很多优点，只是重点在我们得拯救，在上帝面前称义，那是靠上，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他们有共同的优点，善良能干善战忠诚，对人友善大方，或者说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或本性是这样，但是也都有一个很恐怖的缺点，这三个人都蓄意杀人过。各位从圣经来看，我们也有。我听过一个做妻子的，跟我讲，他说：“康牧师，我最希望就是我早上起来发现我丈夫从这世界上消失了。”各位这里没有讲别的，但是意思也就是他死掉最好，只是他没有说我要把他杀掉，只是他死掉他不见最好。就我们希望人消失不见，不管是怎么样，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里不能够有他，都蓄意杀人过。那扫罗蓄意杀大卫，我们很知道他没有杀成，这是我们感谢主神，一方面感谢主神保守了大卫，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也是神怜悯扫罗，因为我们身上的罪恶是越少越好，扫罗为了杀大卫犯了很多的罪，幸好没杀成大卫，但是扫罗那个邪恶让他从一个很好的君王越变越邪，变成一个蓄意杀人的人。在撒母耳记上22章13到17节里面有讲到扫罗把亚希米勒和挪伯城的祭司都杀掉了，因为他心里 有很多的恐惧和不安。我自己在看台湾的这状况，其实不是台湾的状况，我自己也是一样，全世界都有一个叫人很担心的事哈。当然这也都在主的手里，就是魔鬼用的手段，叫我们堕落手段是很婉转的。扫罗从一个很好的人，马克白也是从一个很好的人，大卫也是，你我也是从一个很好的人，因为我们本身又是有原罪，在恰当的时间，魔鬼每一个时候对魔鬼都很恰当，他都会引诱我们，都会借着各样的事引诱我们。那么扫罗后来就变得非常残暴，多疑猜忌，他把亚西米勒那边人都杀掉了。我读一段经文给各位听啊，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在第二十二章第八节，你看到扫罗已经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那这离我们都不太远了。各位，如果你天天想到别人都在害你，教授在害我，谁在害我，这就有这危险了。爸爸妈妈在害我，然后就有阴谋论，这会越来越恐怖。扫罗就是这样，没有人要害他，只有他想要害大卫，然后他就在要害大卫的时候想出一种猜忌的办法，就是大家都对我不友善，你们尽都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八节，你们尽都结党害我。没有，哎，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哎呀，我已经危险到一个地步了，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大卫联合要篡位要杀我，没有这种事啊。被迫害妄想症，这都是心中有那个猜忌，有怀恨，就会把别人想的坏一点，好叫自己对别人坏有道理。哦，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哦，你们都不替我分忧。各位，暴君常常后来的宠臣，就是不是帮他做事的，是告诉他说，哎，那个宰相是大坏蛋，那个人是大坏蛋。就暴君最后信任的人，就是专门告密说别人要害你的人。那你在后面就看到多益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多益就说啊，我看到有人帮大卫，然后扫罗就去找他，就去找那个亚西米勒。那你为什么结党害我？那亚西米勒就说老实话了，在十四节，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是你的女婿，他是你的参谋，他是王家最尊贵的。我不是今天才为他求问上帝的。哎呦，王，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怪罪我，也不要怪罪大卫。那亚西米勒说，你和你全家都该死，你们帮助他让大卫逃跑没有告诉我，啊，他就把这些人都杀了。马克白后来也杀人，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很好的人后来杀人。但是这三个人里面最坏的或者最残忍的恐怕是大卫。哦，这个各位你们都会很吃惊，因为大卫都是最好的哈。就是我其实这都是我们对圣经的不了解，然后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好人，上帝使用的人就是好人，其实他们我们都是罪人。我很喜欢提大卫，就大卫很活泼地表现出这一点。大卫曾经想杀过拿巴，这如果你不知道我们也不去提他了哈，就是也是一个不该死的人，是一个可恶的人，但罪不至死。我自己觉得大卫也想杀过扫罗。你记得哈，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四到七节，就是有一次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当然很可怜，扫罗当然是错的，然后大卫躲在洞里，扫罗去那个洞里上厕所去方便，结果大家他的那个洞的后面有那个大卫的人躲在那边。你们如果去过美国的一些 cave，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台湾大家比较没有这种地形啊。那个一个洞不是很小的一个洞，一个洞里面别有天地，可以有一个像音乐厅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譬如在我那时候读书到北部的 Kentucky 的 Mammoth Cave 里面，就有 甚至以前印第安人几百几千个人住在里面都有，那有几里长的路下去，那有很多那种石灰岩地形会有这样子。那大卫就躲，大卫和他的同伴就躲在很里面，那么就扫罗在那里方便，当然不仅方便还有臭味啊。大卫和他的同伴本来就气死这个王了，我们这样为你奋勇杀敌，你还要来杀我们，现在还要来凑我们，把杀掉。那大卫就阻止了他们，但是大卫拿刀把他的衣服割了一块。在这件事情后来到第四到第七节里面有讲到说，大卫心里就被责备，所以我想他割衣服的时候有那种想法。我们中国春秋战国历史上也有人就是要杀人，实在不能杀，就是说你把你衣服借我，我把他捅几刀，过瘾一下哈。那么大卫就割了那个衣服，然后圣经上讲大卫就后悔被责备，所以我想他可能是有要杀扫罗的意思哈，实在也很合理。好，但是这些都是猜测的，有真实的就是大卫把他的忠臣乌利亚谋杀了，那是真的。他奸淫了他的妻子，杀了人家的丈夫。所以都是好人，好人在因为自己的原罪的影响之下，也可以做出很邪恶的事。我们也是这样。那他们有第三个共同特点，本来这只有马克白和扫罗有的。这也都是我们会有的，我在这里也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个会有的一个缺点就是，扫罗和马克白都优柔寡断。优柔寡断在雅各书第一章也讲，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优柔寡断哈、啊，如果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不会讲哈姆雷特哈、啊，就哈姆雷特的特点就是优柔寡断。To be or not to be 啊，这个是或不是啊，各位姐妹们，你们常常有优柔寡断的时候，穿这件还是这件啊？我要用，常常是在那个镜子前面很犹豫不决哈、啊。啊，那些不是雅各，也不是我这里要讲的优柔寡断。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各位其实又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当我们在听到圣灵或者是神界的仆人提醒我们不要犯罪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些事上不能坚定的话，那就麻烦了。那不能坚定，最后会更悲惨的掉到魔鬼的陷阱里面。扫罗在没有专心仰望主而想要抓住他王位以后，你就发现扫罗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了。各位，人如果不能专心信靠上帝，你的损失并不是星期六星期天的聚会，你的损失并不是什么灵性上的而已，而是你整个生活都有很严重的损失。那个严重的损失并不是投资上的错误或择偶的上的错误，而是你会在魔鬼的网络上越陷越深，然后你做事做人就会越来越失去准头哈。扫罗在后来越来越以王位为神而远离神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我们今天都不去看他，他在作战的事上优柔寡断了，使不仅他一个可以完全的胜利变成一个部分的小胜利，而且他的儿子约拿单差一点死掉。后来呢，他的优柔寡断就是包括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二十六章，他要去杀大卫，然后大卫提醒了他，大卫哭着对他讲，王啊，我对你没有恶意，你看我现在可以杀掉你，刚刚我可以杀掉你，我没有杀你，我真的没有恶意啊。扫罗也哭了，哎呀，是我错了。但是优柔寡断，过了几分钟或过几天又来开始要追杀大卫了。各位，对不起，我现在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人的罪的时候，我总觉得最容易懂的不是 哎呀，我们在杀人的时候不要怎样啊，或者不要杀人，因为我们比较少这样的罪恶。我觉得讲最容易讲的就是淫乱，我不喜欢这样提，但这我们最容易懂。就淫乱，当不管是婚前的性行为或婚外的性行为的时候，大概也有都有这种情形，就是有声音、有人、有场合，神借着人或者什么提醒我们，这个不可以哦。但是当我们拒绝听的时候，或者用别的理由来掩盖的时候，我们没有犯淫乱，我们只是一起散步，我们没有犯淫乱，我们只是同工交通，我们没有犯淫乱，我们只是一起，对不起啊，不是说刚才失班了，就是我们只是一起在唱诗，一起在服侍，就是都会有一些借口让我们做一些不该有的动作，但是神会提醒我们的，只是那个提醒，如果我们拒绝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陷在魔鬼的网络中了。男女犯淫乱不会是那么快的，那么迅速，即使在外邦人当中总有一些刹车的机制，但是不刹到最后就变得非常悲惨。扫罗到最后就是越来越悲惨，也越来越邪恶，也越来越害怕，极其恐惧。马克白也是这样，各位你我也是这样，因为一个亏缺的良心是被魔鬼攻击的。马克白就是不能坚定地拒绝邪恶。相反的哈，大卫就有一个恩典哦。我刚刚讲大卫也有很多罪恶，大卫真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我，我们最好的当然希望不要犯错嘛，但我们会犯错啊，次好的犯错，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赶快悔改就不要再犯了。但我们也常常不能这样，我们会犯同样的错，会继续犯，成瘾了，这个上网啊，或者是这些常常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个性就养成那种，譬如说懒啊，就越来越懒了，譬如说就是一个恶习就越来越多了。大卫能够很果决，他能够听劝，哇，包括那个大卫有一次扫罗要杀他，他的妻子米甲说你赶快逃，哎呀，大卫那时候都没有那个电影上的，哎呀亲爱的，我哪里舍得你啊。大卫很知道厉害，那米甲他老婆几乎要一脚把他踹出去，但是大卫一想，我现在要逃，妻子也不要顾了，因为妻子到底还是王的女儿，王本来可能也会杀他，但是会，我可以逃掉。那个他知道基伊拉人会出卖他的时候，他也马上就逃，他很果决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在撒母耳记上25章，这我也提过，我刚刚也提了，大卫带他的那些土匪同僚哈、啊，去杀拿巴全家的时候，去灭门的时候，他发誓他要把他们全家都杀掉，男丁都杀掉。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子，来劝他，大卫就能够听劝。哦，那个听劝是，也是很棒的一幕哈、啊，就是亚比该劝大卫，大卫，你现在这么愤怒要杀人，他讲得很婉转，他说你不要变得跟王的仇敌一样糊涂，你不要变得跟你的仇敌一样糊涂。他就在讲到说，你不要变成跟你所杀的人一样糊涂，一个是扫罗，一个是拿巴，就拿巴也是很容易情绪化哈。大卫就能够听劝，他能够听到他在糊涂当中先知拿单指责他，他能够听劝，他能够听到别人对他指责，不是发脾气。各位，我到今天呢、啊，我已经活到60多岁了，我都觉得我大概还没有一次人家劝我说我的不对，说得很正确，我会说，哎呀，你说得很好啊，谢谢你提醒我，就是闻过则喜哈、啊。听到有人责备他的错误，说对了，就是闻过则喜，大家都闻过则怒。大卫就有这个本领， 这神给他很大的恩典，不是人捧我们我们就高兴，而是人真的讲出我们的缺点。当然我们也会说带着爱心，但是如果不是带着爱心，的确也讲到一个缺点了，我们能够接受，这很棒。他很果决，但是大卫也跟后来跟马克白和扫罗有一点相似，我们也是一样。各位，我们如果有把柄被抓在魔鬼的手里，我们就会后来就会越来越优柔寡断。大卫犯罪以后虽然悔改了，但是你也看到他有一些优柔寡断。他看到他儿子暗嫩犯罪的时候他不去处置，他看到他儿子押沙龙犯罪他也不去处置，到晚年他也没有处置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的那些错误的动作。就是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你如果上魔鬼的当犯罪了，好，我们赶快悔改，但是很容易有个后遗症，那个后遗症就是魔鬼会抓住你的小辫子，你就不太敢主持正义了。不过我们不是要讲这个事情，我们讲的希望是正面的。我们依靠上帝，我们能在世上刚强壮胆，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好，现在跟各位讲这个马克白的事情啊。马克白这个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里面的事，马克白呢是苏格兰的一个很好的将军，国王很喜悦的臣子，他还很忠诚，他很棒。他有一次出去平乱，打了大胜仗回来，在打大胜仗回来的路上，这是马克白里面一句名言，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幽暗又光明的日子。各位，我实在也不知道有这种日子，幽暗又光明哈。当然他这莎士比亚的意思，幽暗是指着他就要受到魔鬼或者女巫的试探，然后他失败了。光明是他刚刚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胜利。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得胜了，他跟他的同伴凯旋回到苏格兰王那边去的路上，他先说了这句话，然后就有三个可怕的女巫啊，对不起，我用女巫，以前的人坏蛋都用女巫来代表，请各位原谅。如果你不高兴，就可以改成男巫啊，反正就是女巫就跟马克白和他的马克白的同伴叫班科问好。女巫也问班科的好，也问马克白的好。问马克白的好的时候说：“恭喜马克白，你是有福的。”你是考特爵士，恭喜马克白，你是苏格兰的王，然后也恭喜班科，你的后代将要做王。各位，这当然都是故事嘛，讲的也很简单。可是我们今天碰到诈骗集团的时候，大概诈骗集团很多时候也是用恭喜做开始的。各位姐妹小心啊，如果我是诈骗集团，你们一出这个大专团契，我就会说：小姐恭喜，我们公司觉得你非常适合做模特儿，你要不要来试镜一下。各位，这抓住你的什么弱点？抓住女生哦，我这么漂亮啊，好啊，就啊，反正当然有些是很低级的那个诈骗，那个是很烂的，但是魔鬼是很高级的，也就是很有智慧的。魔鬼能够抓住你的心。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都有一些东西可以被他们抓，但是每个人也在主的恩典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得胜。女巫的那个预言说恭喜你将来做王啊什么，然后马克白问了话，一听马上就问一句话，这个反应就显示他已经上当了，也就是他动心了。他们称他是考特爵士， 可是当时苏格兰的考特爵士还活着，而且是苏格兰国王之下可能最有权威最富贵的一个爵士。马克白说他还在啊，他而且大有权势啊，而且大享平安，我怎么会做考特爵士呢？各位，这就跟那个蛇对夏娃引诱的时候，夏娃的回话就表示已经有一点动心了。这各位，我们动心是难免的，我们能够很聪明的不动心是最好，但是如果动心了，赶快让我们的手脚稳一点，我们的心稳一点，那也不要继续给机会。这马克白有上当，马克白就问他，哎呦，考特还是很有权威的人，他也还活着，你怎么会叫我考特爵士呢？各位，今天如果有诈骗集团来找我，哎呀，康先生啊，恭喜你啊，我们公司觉得你是最佳的男模特，又高大又帅，就你可以比美，我不知道台湾男的模特最帅的是谁啊，比美张帅哥。我如果问说我哪一个地方比他帅啊，就上当了，我根本听都不要听，我一开始就是说我连回答都不必回答。当女人，当夏娃跟蛇开始对话的时候，就是一个错误，他就应该躲避啊，他不应该跟他讲。马克白反应已经讲，我怎么会做考特爵士，他现在还在啊，这魔鬼已经挑起他的那个贪欲了，他有贪念啊。各位，你能想下一步魔鬼是做的是什么？那反正魔鬼就消失，女巫就消失，就他听到女巫跟他讲，你会做考特爵士，你会做王。他的问题是，我怎么会做考特爵士？他大概不敢问我怎么会做王，王现在还在，他也很忠心于王。车队在女巫消失后没有多久，大概照莎士比亚是下一句话就是有人来了，有人来，从国王那里来了啊，马克白将军，恭喜你，我们的考特爵士。哇，他吓了一跳，他说这女巫的预言怎么一分钟之内就实现了？他说我怎么会是考特爵士？考特爵士是王前面的红人。那个来报信的人说，哦，他已经不是，他还活着，但是他叛逆被发现了，王已经剥夺他一切的爵士的地位、身份、资产，然后因为马克白你刚刚得了一场大胜仗，王就决定把考特爵士的一切产业和名位通通给你。各位，我们再说诈骗集团啊，你出门就有人啊，小姐，我们公司已经选上你做这个模特儿了，请你来试镜。你说不可能啦，没有的事，才讲了30秒钟，又来了一个，就是，哎，小姐，刚才我这个同事说的是真的，我们现在马上奉送10000元现款给您，只要您愿意来跟我们试镜，你不愿意来，我现在就在这里拍张照片给你看，你觉得喜欢就再中10000块钱。就是那个甜头非常真实的实现，或者他马上把你的一张照片给你看，他拍的特别好，比你真人还漂亮。对不起啊，就是很多人的照片比真人漂亮，因为经过很多的修饰啊。哎呦，马克白就很动心了。对不起，我又还是在讲别的东西，恐怕不那么容易讲，淫乱是最容易讲的。你跟一个人有不当之情的开始，然后有魔鬼给你的顺利，常常是最恐怖的事。如果一开始就被拦阻，那时候就是好事。那么同样被女巫引诱的人，班科没有上当，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马克白问班科，您不希望您的子孙做王吗？班科说，如果你相信女巫的话，你就会想办法要把王冠弄到手。你相信女巫说你会做王，表面上预言你会做王，其实是把一个念头放在你里面，把王杀掉。魔鬼为了要陷害我们，先在小事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让我们在重要的关头陷入他的圈套。啊，这莎士比亚写的棒的地方都在这些很微妙的心理的分析啊。马克白没有办法像班科一样，班科也听到女巫的预言，你的子孙会做王，你不会做王，你子孙会做王。班科根本不听这个话，马克白就会想，哎呀，他就在路上一直想，这个奇妙的预言到底是凶兆还是吉兆？如果是凶兆，他是在保证我将来要做王哎。如果是吉兆，为什么我现在毛发悚然，心砰砰砰一直乱跳？所以这些我们要说，就是良心在我们心里的提醒。良心并不是准确的，因为人的堕落包括使良心也不准确，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我们做，不能做违背良心的话。啊，马克白就实在是很动心，尤其是第一个预言实现，他已经变成考特爵士，他当然就想第二个预言也会实现，他就回去跟他老婆讲，各位，不管是你要娶一个好老婆或要嫁一个好老公，当然我知道大概所有的男人包括我，在娶老婆的时候，在还没娶老婆的时候，说你娶老婆有什么条件，大概第一条件都是漂亮，大概男女都是，我们是爱漂亮的嘛，这不一定是罪恶，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提醒一下，就是漂亮会褪色的，不褪色也不能持，也不能一直维系爱情。当然一切都要有信仰，但是就算没有信仰，或者是如果有信仰，我们也很希望，的确很希望一个人的内在美能够继续持续的增加。我跟我太太是讲过这个话，那个是在交朋友的时候就讲过这个话，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有这种大胆的这个狂徒敢跟我们学校最漂亮的，我们神学院最漂亮的，就我太太哈，我有跟她讲，我说你不能用你的漂亮吸引我，对，她的确是她的漂亮吸引我了，各位，你不能够，或者说不能够也不应该，怎么讲，漂亮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你吸引，包括吸引你丈夫，唯一就是漂亮的话，各位，那很悲惨的。我就说，那么如果你吸引我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漂亮，那么我也就可以预言，一定是有一个比你漂亮的人出现，我对你的爱就没有了，因为我是被漂亮吸引的，那当然是更漂亮的，我就去选一个更漂亮的。或者如果称赞一下老婆，你是最漂亮，没人比你更漂亮，所以不会有一个更漂亮的人来吸引。但是如果一个是有更漂亮的，第二个是如果你的漂亮褪色了，而各位姐妹，对不起，这个对每一个男女都注定要发生的，我们都会老的，漂亮一定会褪色的。那我那个时候还说了，然后我以后就要做神学院的老师，我天天看着我的老婆一年比一年老，而我的学生总是年轻的，因为每年都是新学生嘛。各位，我说这话不是说漂亮不重要，我只是在说夫妻之间，或者甚至朋友任何之间，我们真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些里面的优秀能吸引人，而且能够帮助人。 我可以说我在很多地方勉励，在婚礼也会勉励你的配偶，或者你在你配偶面前，不管你配偶或你自己，你需要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要让你的配偶很尊重你，很尊敬你。各位，嫖客对妓女不会尊重的。我看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啊，或者现在这些小说也是，男女之间没有尊重的，只有你让我很喜欢就好了，你的曲线、你的身体让我很喜欢就好了。各位，我们人不是一顿饭被人家吃完了就算了，你跟他长期在一起生活，要有欣赏他、尊重他的地方。我妈妈跟我爸也会吵架，我爸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婚姻一直维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我妈妈一直到今天，我爸去世已经十年，他还讲，他说你爸爸是一个很诚实的老师，很爱学生的老师，这个让我妈妈很尊重他。各位，我们不一定是很有学问，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配偶，想到他如何的诚实、善良、勇敢，不是对我们，他就有这种个性，那个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马克白的妻子可能很爱马克白，或从人的观点来讲，但他没有叫马克白尊重的地方。马克白也算很好，应该本来也很好嘛，马克白是一个好人，所以有一个很好，应该也娶了一个好太太，很能干的太太。他回去显然把这个女巫的事，而且女巫的预言两个，一个做考特爵士，一个做王。哦，老婆老婆回来，老婆可能会说，哎呀，我的夫君回来，你打了大胜仗，恭喜你啊，什么什么啊。这是不要讲，我跟你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今天在路上碰到三个女巫，然后第一句话说我会做考特爵士，一分钟以后就实现，第二句话说我会做王。那么他说这不可能吧，我们的王邓肯还在啊，还健康啊，也很好啊。各位，这就是一个坏老婆或坏配偶的建议了。好，我也不要讲，我不是在讲政治，我也就这样说。很多人就说陈水扁总统会做得不好，就是因为他的老婆不好，我并不同意这个讲法。中国男人都喜欢把错归在老婆身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夫妻的确是一体的。一个成功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这个他老婆或他丈夫应该是有功的。当马克白，如果是我听到这个预言说我会做王，当然你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讲，今天做王没有问题也很好，因为不需要谋杀，不需要什么，你就是好好有个选举团队能选上就好了。可是那个时候你要做王，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谋杀你的王，而这个王又很好，所以不应该有这个念头的。所以如果我是马克白的妻子，我听到老公跟我讲这件事，他下面还没有表达他的态度，我就说呸呸呸，这种话不要听，这种不应该听的，这是错误的，是魔鬼的引诱。可是马克白夫人就告诉他了，哦，那这个预言的意思就是找机会杀掉王。哇，就是他让马克白开始堕落，或者马克白心里已经有这个堕落的心，但是马克白夫人就加紧他的那个努力。马克白的夫人说你应该要把他杀掉。马克白刚开始不愿意，他说这不行啊。他夫人就说，预言说你会达到高位，但是我担心的就是你这个人啊太仁慈了，那个英文里面讲了很多 too much human milk， human kind milk， 好像是这样，就太乳臭未干，你太柔软了。然后他说，马克白，我的老公，你有野心，但是缺少邪恶。你想用正直的手段达到崇高的企图，你不敢玩手段，
没出息。好，然后他一直怂恿，一直怂恿。哎，各位也是，天下就有这种事情。马克白是一个城堡的堡主，哎，不知道怎么搞的，国王突然要到这个堡过夜，也就是有机会杀国王了。这个马克白夫人都说，这天作之合，天赐良机，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马克白一直要杀，一直又不敢杀。那天晚上国王睡觉了以后，他要亲自去杀，他也是像哈姆雷特那样自言自语，他说如果做完这件事没有恶劣的后果，没有不好的后果，那我什么都不顾，我也不管来世怎么样，下地狱不管，今生能做到国王那太好了。可是很多时候今不仅是来世有报应，他不 care 了，他今生也有报应啊。杀人的人常被人家杀掉，下毒的人常自己被毒死。然后他也跟他太太讲，我不应该杀国王的理由，第一个我也是他亲戚，他是他的亲戚，然后我也是他的臣子，然后今天我是他的主人，他到我的城堡里面。这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客人对主人对客人都有保护的责任，都有善待保护的责任。我有那么多很坚强的理由，任何一个理由成立都是完全成立的。我不应该杀这么好的一个国王，也对我这么好，对我这么优厚。哦，马克白夫人就讲了那个女人很狠的女人讲的话，她说如果你对于要得到一个好的位置是这么动摇的话，那我也不相信你对我的爱情是很坚定的。各位，这也是女人有的时候会说的，你就不爱我了，你不去贪污你就不爱我，你不把我拿到那笔钱就不爱我了。然后马克白又犹豫地说，如果我们失败了呢？各位，这也是那种勇敢的人会说的话。马克白夫人说，如果我们失败，老公，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如果两个字，我们不会失败。好，马克白那天就把晚上就把国王杀掉了。杀掉，这也是莎士比亚剧里面很有名的。当他杀掉了国王以后，他就说，我杀了国王，可是我 murder 了，我谋杀了 sleep， 我把睡眠杀掉了。哇，这是很精彩的话，就是我以后再睡不好觉了。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也是我今天讲的，不管信主不信主，不管多奸恶的人，我们都有良心，良心会错误，但是良心也会控告我们。各位，我们在这里就跳到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真需要因信称义，要不然我们的不安的良心啊会控告我们。莎士比亚有形容睡眠的，他说那清白的睡眠，那洁净的睡眠，也就是把忧虑的乱丝编织起来的睡眠。什么叫把忧虑的乱丝编织起来？就我们生活中不管怎么混乱，如果你能得到一场好的睡眠，头脑常常就清醒起来，心灵也平静起来。他说睡眠每天都会经历到的死亡，这个死亡是正面的意思，就是没有烦恼也不感觉痛苦了。睡眠疲倦者的沐浴，受伤心灵的膏油，大自然最丰富的佳肴，生命宴席上最丰富的营养，都被我杀掉了。这也叫人觉得何等真实又何等的刺激。马克白是一个将军，他在敌战场上杀敌无数，可是他杀这些敌人非常勇敢，杀完了也丝毫不会有罪恶感，反而有荣誉感、成就感，因为那是一个责任，那是保家卫国的责任。现在他杀一个人很容易， 不是在战场上那么困难那么危险，他要杀的人在睡觉，可是杀前他一直不敢动手，一直犹豫，杀后非常害怕。哦，各位，有良心的，虽然我们不肯承认有良心，但是我们实在是有良心的，因为罗马书第二章，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上。然后就在杀了国王那一天晚上，他回到卧室跟他太太谈的时候，他就说：“哎呦，怎么搞的？现在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听到一点点声音，都把我吓得心惊肉跳。”各位，我不再说人的大胆和胆怯，胆子小或胆子大，我不再说这些。我知道有很多流氓认为他胆子很大，杀人不眨眼，但是他胆子再大，上帝律法的功用的良心仍然刻在他心里，刻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让我们在做错的时候不会很平安。然后他也说，大海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他说不能。然后莎士比亚又说了一句很漂亮的话，我的手会把整个大海染成红色。那心狠手辣的马克白夫人，他也杀人了，他把国王的侍卫 杀掉，要获嫁于国王的侍卫。他说我的手跟你一样都染了血，不过我的脸没有你那么苍白。好，后来马克白做国王了，国王死了，大家都选一个最有功劳的人做接续国王，因为两个王子也逃走了。那当就几个月前，甚至几个礼拜以前，跟他一起碰到女巫的班科就跟他说，你现在如愿以偿了，女巫的预言通通实现了，不过我感觉你得到这个富贵的手段不大正当。啊，班科这时候好像也要动摇了，说因为女巫的预言是你会做王，你子孙不会做王，我的子孙会做王，那么这个预言在你身上成就了，你不但做了爵士也做了王，在我身上也会成就，也就是我的未来我的子孙会做王。但班科很了不起，班科没有让自己继续被试探，他在邪念一发生的时候，他就说，他对自己说，住口，我不要再说了。事实上后来做王的也不是班科的儿子，还是国王的儿子，就是各位不要听信魔鬼的话，魔鬼的话一定有暂时的好，暂时的功效，但是有长期的痛苦。上帝的话可能有暂时的辛苦，但是一定有永远的福乐。可是各位，好像人间也常常就是这样，扫罗的情形就跟马克白很像，就邪恶你不对付就越来越多。班科抗拒试探，抗拒邪恶的个性让马克白不安，他说这家伙他高贵的天性中有一种使我生畏的东西，他敢作敢为有勇敢，除了他我谁都不怕，他的存在使我不安。当我们考试作弊以后，我们的情形会希望大家都作弊。我还记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那时候不准抽烟，现在是不是也是不准抽烟，我不知道，学生不准抽烟，我们班上同学抽过烟的，或者躲在那个校园墙角偷偷抽烟的，大概都有个共同动作，要别人也抽，哎，老康也吸一口。犯错的人，错误的邪恶是在希望别人跟他一样犯错，你下流希望别人也下流。各位，那更麻烦的是，当法利赛人很善良的时候，或表面很善良的时候，他会嫉妒别人的善良，或者希望别人善良也是虚伪的。 罪恶和善良都会传开，我们希望我们靠着圣灵把善良一直传开。但马克白以后就跟扫罗一样，越来越怕正直的人，越来越怕正义的人，然后他后来就非常不安。他想到班科的儿子会做王的话，还有其他人反对我做王，马克白又说了一句话，或者莎士比亚说的，用不易开始的事情要用邪恶来巩固它，就作恶的人会越来越邪恶。这个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讲过这个话。后来他找了刺客刺杀了班科的孩子，逃到国外去了。马克白还杀了其他的忠良。不过罪恶感的侵蚀还有对预言的不安，马克白后来就疯狂一样，在那个做王的宴席上面，他看到班科的鬼魂，他说些糊涂的话。那么最后他是死在讨伐的战场上面，那个事情我们不去讲他了。我们最后提一下马克白夫人的下场。马克白夫人不是很勇敢吗？最毒妇人心吗？他不害怕吗？后来他其实也得了神经病。那神经病跟她老公有点像，不过更严重。就照我们今天来看，她有强迫症，她有强迫症就一直去洗手。为什么去洗手？她始终在讲一句话，这里还有一点血，她在洗手，因为她刺杀国王的侍卫，总有血在手上，可是怎么她都一直在讲，怎么洗不掉，怎么洗不掉，还有血，这两只手再也洗不干净了，怎么还有一点血腥味，然后一直在那里悲叹，一直在那里哀叹，哎呀，我怎么撒了这么多香水，怎么还有那个腥味在那里，那个老头子身上血怎么这么多，他就这样发疯。他的侍女就听到马克白夫人讲这些话，就梦游啊走路啊在那讲这些话，他说他的叹息，就是他的叹息好沉重，他的心里很凄苦。医生也说他需要的是教士，他需要的不是医生，良心亏负的人需要教士。各位，这里我们又讲到我们基督教很重要一个东西，也如果不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神耶稣基督的拯救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那马克白在听到国就是国王死了以后，他说过很多话，包括他太太死了以后，他也说了很多话，就是觉得人生的空虚。他那里讲的是国王死了以后的状况，其实他在讲他自己犯罪以后的状况。从这一刻起，人生已经失去了他严肃的意义，失去了他幸福的意义，一切不过是儿戏，荣耀美德已经死了，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完，剩下来的是无味的渣子。各位，这不是马克白的故事而已，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包括我们是牧师，我们是传教士，我们是长老，就像大卫一样。就尤其你看大卫的51篇里面，诗篇忏悔诗里面，当我们在罪恶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罪恶，我们平常生活会用很多东西来掩盖那个良心对我们的控告，但那是掩盖不了的。马克白只是把一个很严重的罪恶，我们很少犯的罪恶，把它写得很生动。其实我不是要提这个，我只是在说我们良心都有这个控告，那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要提这个良心的控告，我们更需要的是要提到耶稣的救恩，如何因信称义，主的宝血如何洁净我们，那就跟马克白夫人和马克白讲的刚好相反了。他们是手上有杀人的血，以至于不干净，以至于血腥，我们是因为有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洁净，我们平安， 我们也喜乐。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存一颗平安不被控告的良心，让我们常因为有这样平安的良心，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被拯救，因为我们被赦免，因为神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勇敢正直善良谦卑柔和，在适度寄居的日子，虽然有种种的艰难，我们也会犯罪，也会被罪恶所伤，但是我们是喜悦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得胜的，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恩。